莱辛格是一位改革宗浸信会的牧师，他有一本小册子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在那本小册子里面，他讲到说，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经常参加教堂的聚会，难得缺席，在理智上熟悉福音的事实，却从没有为耶稣基督做什么。他们似乎与他们的仇敌和睦相处，他们与自身的罪没有相争，除了对基督表达一些感情以外，在他们身上找不出任何合乎圣经的证据证明他们真正体验过福音的大能。尽管如此，按照某些观点的教导，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而且他们相信，即便不是一等公民，也只有少许赏赐，作为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仍然能够将来上天堂。这不是一个美国独有的观念，我甚至可以说，由于缺乏对圣经认真的思考，教会论在救恩论当中的缺席和实用主义的泛滥，这种属肉体的基督徒的观点在中国教会当中非常的普遍。有相当大多数的中国教会和基督徒们认为，当一个人做了决志祷告，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他不需要在生命当中结出圣经所要求的果子来，他只要对福音有一点点的兴趣，甚至不用去教会，也不用于委身基督的身体，其他的基督徒们就会兴高采烈地称呼他为弟兄或者姊妹，给他们举行洗礼。很多时候这些洗礼还是教会之外的洗礼。比如说我以前讲过，我认识桂林的一间教会，他告诉我说，他们遭遇的一个麻烦就是很多人来到教会，告诉教会说他已经受洗了，他要求领受圣餐。他是怎么受洗的呢？是因为有人来桂林旅游，然后跟他传了福音，然后把他带到漓江，就在里面告诉他说，你现在已经做了接受祷告，你是一个基督徒了，所以就给他施洗。他对福音没有正确的认识，他没有了解过圣经当中所说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别人告诉他，你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他就要求领主餐。所以这些人在新生命的果子上缺乏的时候，当他们拒绝顺服圣经的时候，当他们犯罪远离神，甚至都没有在任何一间教会里面成为基督身体一员的时候，往往人们称呼他为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个词的含义是，首先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得救的，他是上天堂的，其次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一个基督徒，一个属乎天国的人，他可不可以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他可不可以是一个属肉体的人？这是我们今天想要思想的一个话题，来自罗马书第八章。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个名字，这个名词的发明，我认为它比挂名的基督徒这个名词还要带来更大的祸害。因为挂名的基督徒这个名词，他在告诉你说，你其实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只是挂名的而已。而属肉体的基督徒则给人的感觉是，他可以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活在肉体里面，按照原来肉体的样式而生活，而不需要做出任何的改变。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能也不再是属乎肉体的，因为基督徒是属乎圣灵的。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肉体，而不是继续属乎肉体。要明白这一概念，我们需要认真的思考圣经和思想圣经有关肉体和圣灵的定义。所以我想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一起读到第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在红边圣经的新约174页，大写的阿拉伯数字表示章，小的阿拉伯数字表示节。好，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必定罪了，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罪的罪，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随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借着这段话语开启我们里头的亮光，使我们看见，主，我们不能做属肉体的基督徒，属肉体的人不是基督徒，我们是属灵的人才是基督徒。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让他愿意和渴慕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那么去年的时候是讲到罗马书的第七章，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你往上面看一点，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讲到他的身体里面有一个交战，这个交战是一个灵魂与肉体的交战。他说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良善的，但是他行不出来，他心里面有一个恶在促使他去犯罪，或者做在神眼中邪恶的事情，或者拒绝做在神眼中看为美的事情。怎么办呢？25节，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想你的里面都经历过这样的挣扎，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你没有能力去做，你知道是错的事情，你却无法避免去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在于我们依据什么来看待善恶。基督徒按照上帝不变的启示的而且绝对无误的圣经，而非基督徒则按照会变的世界的标准或者常常出错的良心。但是我们无论是按照良心还是按照圣经，我们里面都会经历同样的挣扎，就是我们看为对的我们无法做到，我们看为错的或者恶的我们有时候却无法阻止自己去做。我们都想有一个出路，而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找到了出路。那你想不想也跟从他去找到这个出路，并且脱离罪的捆绑和控诉呢？从第八章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出路是什么，他进一步的具体解释这个出路。那第八章的时候，保罗讲到在交战当中一个关键的出路是圣灵。在1节到13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圣灵的内住，基督徒是属乎圣灵的，并且应当和圣灵一同致死罪。圣灵是神的一个位格，他也是神自己住到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力量，做我们心灵的主人，促使我们征战并且胜过肉体的罪。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征，一个保障，一个应许和一个标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些基督徒，一些非基督徒，一些非信徒，他的道德可能会比基督徒更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在于，基督徒里面住着圣灵，而圣灵给我们力量，而不是靠着道德或者外在行为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基督徒，无论你是自认为基督徒还是加入教会成为成员，我希望这段经文帮助你思考，帮助你去认识圣灵的工作，并且为你得着救恩或者巩固救恩带来永远的益处。保罗在1节到13节从三个方面让我们看见基督徒是怎样属乎圣灵的。首先，1节到4节，在基督里面因着圣灵我们不再被定罪，因着圣灵我们不再被定罪。保罗一次再一次的不厌其烦地告诉基督徒，他们已经不再被定罪了。1节到4节，保罗讲了两个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事实，第一是不再被定罪，第二是得着释放。如果你听过去年罗马书前半部分的讲道，或者认真自己读过1到7章， 你发现保罗在前半部分，他也在不厌其烦地告诉基督徒这些。你会发现这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这个世界告诉你的是，你需要做一些事情才能够获得一个新的身份。这跟你打游戏一样，打游戏里面是这样，你要做一些事情，杀一些怪，攒一些积分，然后你升级了，你改变身份了，然后你有更大的能力去再打一些怪，杀一些那个东西，然后再换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游戏里的世界就是我们今天世界的一个缩影，你要杀多少怪，做多少事情，攒多少积分，才能成为一个新的角色。但是福音却不是这样，福音告诉我们的是，你之所以改变，是因为你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因为你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在永恒当中你被改变了。这就好像你不是因为管理部下而成为一个经理，而是因为你成为一个经理你才去管理部下，对不对？你要是不是经理，你去管理 你去管理团队里面的人，人家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想表现自己然后很有权力欲的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经理，你去管理部下，这就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这是你的新身份所带给你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所以保罗在告诉基督徒的是，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习惯的世界所告诉我们的任何宗教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是新的生命让我们不再被定罪，给我们带来释放，使我们可以活出圣经里面神要我们活出的新生命。第一，他们已经不再被定罪了，这是第一节所说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是被定罪的。被谁来定罪呢？是被撒旦定罪吗？不是的，是被神定罪。因为神制定律法，所以神定我们为罪，按照他所制定的律法。就像一个犯人进了监狱，不是监狱定他有罪，而是制定法律的定他有罪。第三节和第四节告诉我们为什么被定罪呢？为什么我们不被定罪呢？第三节和第四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两节经文是福音的非常精简的一个陈述，告诉我们谁定了罪，神定了罪。为什么定罪？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按照律法去活出神的圣洁要求，这是定罪的依据，是上帝的律法。律法是神圣洁性情的彰显，神把直接的清晰的律法赐给了他的选民犹太人，神把模糊的律法的准则赐给了非犹太人，就是我们里面的良心。虽然我们没有得到神，作为中国人来说，我们没有得到旧约的启示，但是呢，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里面的良心就是神律法的一个残缺的表现。但是无论是律法还是良心，我们的肉体都是有所不能行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既不能够按照上帝的律法，也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良心而生活，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被定罪的，是罪人，要为罪受刑罚。但是呢，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呢？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福音就是用来解决前半句我们被定罪的好消息。福音是这位定我们罪的神让自己的独生爱子成为人的样式，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成为罪身的形状。但是他成为罪身的形状是来干什么呢？他不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微服私访，因为神洞察罪恶，他不需要微服私访，他就知道我们的罪，他是来做赎罪祭的。那什么是赎罪祭呢？对以色列人来说非常清楚赎罪祭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有点难度。赎罪祭是旧约当中的一个礼仪，犯罪的以色列人需要献一个祭物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但他献祭焚烧祭物的时候，意味着他的罪被转移到了被献为祭的动物身上，比如一只羊羔。所以如果你在核心课程里面听张谦和李可两位弟兄所讲的旧约概论，它里面就会讲到说献祭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它是把人的罪转移到祭物身上，神因为人的罪被转移而饶恕和赦免了我们。但是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 就是来做我们的赎罪祭，他来成为那个承担我们罪的羊羔。然后呢，神就在他儿子无罪的人性里面审判了我们的罪，由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承担，定了罪案。他的意思就是罪被判决，得到了执行。如果你读英文圣经，比较英文圣经里就那个语言就比较明确，因为定了罪案是一个可能是以前的19世纪的一种说法，就是罪被审判，定了罪案就是罪被审判了，得公义的法律得到了执行。所以在第一节里面，在基督耶稣里呢就不定罪了。为什么我们不被定罪了呢？为什么在基督耶稣里的不被定罪了呢？因为罪被定在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罪的刑罚也落在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是福音，神给我们的应许和保证，它不是一个过去时态，而是一个现在时态。不定罪不是因为神做烂好人，神忽视罪恶，而是因为罪被定在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他代替我们被定罪承受刑罚。所以这是保罗所讲的第一个事实，我们不被定罪了，因为罪被定在了神的儿子身上。第二个事实是我们得着了释放，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从罪和死的律里面得了自由，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靠着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这里的律不是指律法，我们注意到律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可能有三种含义，它会被用来指律法，在这里面它是指的是一个规律，一个某种力量，一个更大的力量，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力量，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力量。按照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原来是在罪的权势底下，而罪的结局就是死。如果你爬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下过那种60度的陡坡，在那个下那种60度的陡坡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告诉小孩子，你要把肚子挺出来，肚子挺出来就不容易摔跤。那如果我们是正常的走路的话，按照60度的陡坡，我们是收不住脚的，我们想停下来也停不下来，我们想到旁边歇一下也歇不下来，我们想要改成上坡也上不了坡，因为我们转身都转不过来。所以这里所讲的罪和死的律就好像是一个走向深渊的下坡路，我们竭力想要控制自己的身体停下来，但是有一个律，就是地心引力，迫使我们无法收住脚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是控制自己的身体优雅的摔下去，还是狼狈的摔下去。罪和死的律就是这样，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是你是优雅的走向死亡，还是狼狈的走向死亡，但是你的结局都是死亡，并且在死亡之后受上帝永远的审判。在第一节和第二节里面，不定罪和得释放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它只能在基督里发生，也只能靠着基督而发生，因为是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人不可能在基督之外靠着任何别的努力、宗教，甚至也不可能靠着基督教的活动、基督教的团体或者基督教的礼仪或者属灵的操练、品德和善行得到神的赦免。因为赎罪祭只有一个，赎罪祭不是教会，而是基督，是基督代替我们被定了罪受了刑罚的，也只有一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走向深渊的人没有办法救自己脱离灭亡，唯有信靠基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主和救主，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称义和自由。所以保罗还是从福音开始，想要去解决他生命当中的征战。但是在第七章结尾的时候，他在讲他自己，他的地位改变了，他也得释放了，但是他还是想犯罪，怎么办？第四节，保罗告诉我们，神拯救他的百姓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也就是说，神并不是称我们为义然后把我们释放了，随便我们瞎搞， 最后我们都能够上天堂。不是的，神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律法所要求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谁呢？我们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所以神的救恩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使我们成为圣洁，使律法所要求的义，也就是神所要的义，能够成就在真基督徒的身上。真基督徒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好，所以这是保罗想讲的第一部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在接下来，在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讲到说，神除了使我们称义以外，神还给我们一个保证，这个保证就是圣灵的内住，保证我们能够从罪恶当中被脱离出来。这个时候你可能在想，第四节的时候你可能在想，我是那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你不问自己问题这个问题，那反而不好，因为这说明你对神的话语无所谓。随从肉体的意思就是照着肉体的样式而行，随从圣灵的意思就是照着圣灵的样式而行。在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进一步解释属肉体和属灵这两种人的根本分歧在哪里，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在五到六节，保罗解释这两种人的外在、内在和结局有很大的分别。他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我刚才讲到说，这是讲到两种人他的外在区别、他的内在区别和他在结局上面的区别。这里有三个词，这三个词的反复的出现就是肉体、随从和体贴。肉体这个词在圣经里多次出现，但是它每一次出现可能有不同的意思，词的含义不是由这个词的字义本身，也是由它的上下文来决定的。肉体可以有三种含义，第一是骨骼上面的柔软的组织，就是我们身上的肉，很多女孩子很讨厌的东西。第二种是身体的本能需求，这也是圣经当中所说肉体的时候，它指到我们的本能需求。第三种是我们堕落和自我中心的人性。你觉得这里的肉体是哪一个呢？这里所说的随从肉体是哪一个呢？是指我们骨骼外面的组织，是我们的本能需求，还是指我们堕落的罪性？是第三种，对不对？因为属肉体和属灵在这里是对立的，属肉体是和属灵的对立面。显然肉体是我们的罪性，或者我们犯罪的心思意念和犯罪的本性。随从是什么意思呢？随从的英文就是 according to， 就是根据。所以随从肉体就是根据我们的肉体，也就是根据我们犯罪的本性去行。体贴是另外一个在这里出现的词，体贴就是在中文里面是褒义词，这个人很体贴，说明什么？这个人很体贴，这个男生很体贴，就是我们会给到另外一次叫暖男，就是一个人体贴你呢，他就是想你所想，急你所急，他的心思意念都在你的身上，他想要服侍你，让你满足，让你快乐，给你做早饭，送你去上班等等，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一个体贴的人，因为他的心思意念在你的身上。所以姊妹们希望体贴的丈夫，丈夫们希望体贴的妻子。体贴就是把意念完全放在那个被体贴的对象身上。保罗在这里说，随从肉体的人就是根据罪性而生活的人，他们做罪要他们做的事情，他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放在老我和罪性所关注的事情上，他们的意念是被罪和老我的需求所占满的，他们在罪和死的律里面走向深渊。他们体贴自己的罪性，他们想到的是我的老我需要什么，我的自我需要什么。而他的对立面呢，这里讲到他的对立面是随从圣灵的人。随从圣灵的人是根据圣灵的命令而生活的人，他的心思和意念是被圣灵占满的，所以他体贴圣灵， 意思就是他们关注的是圣灵所关注的事情，也就是神所关注的事情。他们想到的是我要如何满足圣灵，我要如何讨圣灵的喜悦，我要如何让圣灵的心意落在我的身上。他们所收获的是平安。所以体贴这个动词，体贴和随从这两个动词是中性的，对不对？它取决于它好不好，取决于你要体贴和随从的对象是谁。你体贴的是谁？什么使你心醉？什么是你的心思和意念全力关注的事情？是什么决定你运用时间和精力的方式？是什么决定你对事物的取舍？是老我还是圣灵？这种内在的态度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对神的基本态度是有没有新生命的重要的果子和特征。换句话说，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基督徒，你就要查验自己的内心，看到果子，因为圣经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的果子是什么呢？你是不是一个随从圣灵、愿意讨神喜悦的人？心的转向是悔改最重要、最直接所带来的果子。那七节到第八节进一步的描述属肉体是怎么样的？如果你认真读的话，我想你不会再认为基督徒是可以属肉体的。他说体贴肉体的是怎么样？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以罪和老我来作为自己关注对象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人的罪和老我是与神为仇的。所以试想，如果在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国统区的人，他自称是中国人、中华民国的国民，但是实际上他关注日本人的需要，日本人渴了送水，饿了送饭，要钱送钱，带路扛枪，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好听点叫自敌，难听点叫汉奸，而且是汉奸中的极品。因为很多汉奸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不得已，或者他有别的想法。但一个这里讲到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一个关注老我和罪的需要的人，他是神的仇敌，他里面没有重生的灵，他不能也不愿意顺服神的律法。保罗同时也在暗示的是属灵的人是他的对立面，他愿意顺服神的律法，他以神的事为念，并且他愿意讨神的喜悦。九到十一节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第九节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改变发生在基督徒，也就是神的儿女身上。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注意到吗？前面保罗用的是第三人称，现在保罗换成第二人称，他开始直接向读者说话。真信徒和假信徒、非信徒的重大区别在于圣灵住在真信徒的里面。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有内住的罪，但是神的儿女、神的后裔得到了内住的灵来对付内住的罪。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他说，圣灵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圣灵是神的灵，也是基督的灵，他们这三个词往往交换使用，指的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个位格，也就是神自己。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救赎的工作有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的参与。第三节说，神差遣了自己的儿子，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一句话三个位格都出现了，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我们随从圣灵，三个位格都在拯救我们，都在成就神的荣耀。那么那些被圣灵内住的人会怎么样呢？第十节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虽然保罗用了若这个假设性的状语，但是保罗并不是假设说有些基督徒心里会没有基督的灵，而是说重生带来的果效就是圣灵，圣灵内住带来的结果是身体虽然仍然会死，但是圣灵心灵却因为救恩得救称义而得以活过来。罪所带来的咒诅就是死亡， 这是神在伊甸园里面对亚当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身体会老化，会衰残，身体会受制于死亡，基督徒也不例外。但是神却使我们的灵在基督里面活过来，因着亚当的作为我们是必死的，但是因为基督的义我们得以永远活着。在第十一节的时候告诉我们，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头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是另一个三位一体同时出现在一句话里面，似复活的父神，复活了的圣子，和复活我们的灵。这是保罗所说的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保罗说神不再定那些随从圣灵的人的罪，在五节到第十一节的第二部分保罗进一步的抽丝拔茧的告诉我们说，随从圣灵就是以圣灵为念，就是把自己的心思意念专注在圣灵身上。随从圣灵也就是体贴圣灵，这是圣灵内住使心灵活过来的必然结果。那么知道属肉体和属灵这两件事情所带来的鸿沟，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区别之后，我们该怎样解决第七章末尾保罗所提出的挣扎呢？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保罗发出一个呼吁，解决之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顺从圣灵致死罪。十二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保罗在这里从陈述性论证性的语气变成了一个呼吁性的语气，既然肉体是，也就是我们的罪性和老我，是与神为仇的，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把我们从罪和死的律当中释放出来了，下坡路变成了平坦的大道，你还要刻意的往下走吗？我们不欠肉体的债，那我们欠了谁的债呢？我们欠了基督的债，因为基督代替我们偿还了罪债，那么我们原来的所欠的那个借据就在神那里了。虽然我们不可能还清我们亏欠神的债，但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应当体贴圣灵，顺从圣灵而生活。就像好像有人替你还了巨额的高利贷，你知道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还清帮你还贷的这个人，但是你不会因此说你帮我还了钱，好，谢谢你，再见，拜拜。我们会愿意去爱这个人，爱替我们还债的人，我们愿意去讨他的喜悦。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还不清，但是他是我们的新债主，虽然他也没有以债主的身份来辖制我们，但是他是我们的新债主，我们愿意爱他，我们愿意讨他的喜悦，我们愿意让他喜乐。这是一个再被还清的人一个自然的反应。如果你对那个新债主不是这样的反应，那只能表明你不认为自己原来欠了债，对吗？你不认为原来自己有多大的问题，你反而觉得那个人多此一举。所以我们对罪的认识影响到我们对新生命的认识。如果我们对罪没有清晰的来自圣经的合乎圣经的看见，我们就会轻视我们所得到的新生命，也会轻视福音以及基督所付出的代价。在第十三节保罗把生死抉择放在我们的面前，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而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斯托德告诉我们说，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两个选择，我们是要导致死亡的生命，还是要导致生命的死亡。我们是要导致死亡的生命，还是要导致生命的死亡。导致死亡的生命就是不要基督的，顺从肉体的，结局还是死亡。虽然看起来好像我得到了自主权，但是结局还是死亡。导致生命的死亡就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也就是钉死老我，圣经中称之为舍己。回到第七章的末尾，保罗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身却顺服罪的律。八章十三节保罗做出回答，我们应该怎样避免肉身顺服神罪的律呢？就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肉恶行就必要活着。既然身体要顺服罪的律，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就致死身体的恶行。是靠自己的努力吗？ 不是的，是靠着圣灵。那我进一步的解释，我们应该如何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首先，只有基督徒才能够致死罪，这也是约翰欧文在致死罪这本小册子里给我们的第一个原则。没有重生的人，就是没有凭着信心与基督有真正联合的人，可能会做出仿佛致死罪的事情。比如说他可能会后悔，他可能会想要改正，但是他不能够按照神的意思致死罪。有很多真诚的相信他们的宗教、哲学和为人处事的方法的人，尝试致死他们的罪，但是他们所做的是枉然的。我们不是说只有信徒才有责任去致死罪，致死罪是神所要求所有听见福音的人都当尽的本分，但是只有信徒才有能力致死罪，非信徒有责任致死罪，但是这不是他首要的本分，他也没有能力。他首要的本分是相信他已经听见的福音。所以这是第一点，致死罪是信徒首要的责任。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的首要责任是相信和回应你所听见的福音。第二，这不是自虐狂，也不是禁欲主义。保罗没有叫我们致死自己的身体，像一些修士那样克服自己身体天然的欲望，比如说故意的不吃饭，故意的不结婚，故意的让自己睡在稻草堆上面或者睡在水泥地上面。圣经没有叫我们致死身体，圣经叫我们致死恶行，也就是说正确的按照圣经认识罪恶，并且坚决彻底的摒弃那些罪恶。保罗在加拉太书5:24告诉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对付的是身体的恶行，而不是对付身体的需要。身体的恶行就是任何利用身体，包括利用我们的思考，利用我们的金钱，利用我们的时间，利用我们的肢体来服侍自己，而不服侍人，也不服侍神的行为。第三，除非你真诚勤勉的与所有的罪做斗争，否则你不能够致死任何的罪。致死罪是圣经给我们的责任，但是它不会自然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责任把罪致死，我们采取主动的把罪致死，而不是自然的什么也不做，继续活在原来的生活方式里面，等着罪自己死掉。一方面我们要靠着圣灵，因为唯有靠圣灵的能力和内助，我们才能够致死罪。另外一方面，采取主动的是我们，不是其他人，不是教会，不是超自然的发生，不是神秘的力量，而是你自己采取主动。一些基督徒认为我们只需要祷告，罪就自己死掉。有一些基督徒认为我们斥责罪，罪就会自己滚蛋。也有的基督徒认为我们等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等我有感动的时候我再致死罪。不是，保罗说我们要采取主动致死罪。中马田在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我们要采取主动把罪拉出来，正视他，谴责他，痛恨他，那才能够真正对付得了他。相信我，如果你能够迈出第一步，把罪拉出来，正视他，痛恨他，你就能够迈出第二步。很多基督徒在致死罪这件事情上停步不前，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罪。他们用很多的手段，用麻痹良心的方式把罪包起来，把它打上了漂亮的包装，或是转移注意力，让自己看到别人的罪，看到社会的罪，看到政府的罪。但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正视自己的罪和致死自己的罪。第四，致死罪有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我们要积极的果断的远离试探，一切可能使自己陷入试探的事情都要果断的远离和逃避。比如青年单身的弟兄姊妹要避免独自结伴出去旅游，或者很晚了还待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会给你们制造试探，使你们落入私欲的圈套。例如 一个会迫使你日夜加班或者主日加班的工作，或者产品太差以至于你不得不撒谎才能够卖出去的销售，例如一个内容很多板块很好但是也带有色情内容的论坛或者网站，你都应该逃避它。或者在你的某些罪没有得到对付的时候，甚至要避免一些服事，因为服事侍奉主很容易让我们遮盖我们内心的虚弱，我们会以为说我们做那些事情来抵消或者是让自己感觉很属灵，但是其实没有让自己真正的对付罪。有一本书里面说，人有两种方式来让自己不正视自己的罪。第一种就是表现，就是我们透过属灵的表现来告诉自己我不错，我挺好，我挺爱主的，从而不正视自己的罪。第二种就是假装，我们假装自己没有罪，或者把罪包装起来。表现和假装是人在不能够致死罪这件事情上常常采取的错误的回应。从积极的角度来说，罗马书第八章给我们很好的看见，我们应该怎样致死罪呢？就是体贴圣灵，求在上面的事情，把意念关注在那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事上。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关注圣经不允许我们做什么，好像神就是一个小气的刻板的父亲，一个古板的学究，却没有注意到圣经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去做很多美好的事情，可以从中得到喜乐和满足。神会在我们做这些美好的事情的时候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彼此门训，这会给我们带来喜乐和平安。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门训对象或者我们的属灵伙伴或者自己在属灵上成长的时候，这是很大的喜乐。我们服侍教会，透过我们的服侍看见教会的兴旺，看见属灵，看见生命的改变，这是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事情。我们和人传讲福音，把福音正确的传讲，使人听见福音而归正，这是让我们感到喜乐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仍然体贴肉体，我们看不到也不以为然，唯有体贴圣灵才能够让我们向往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消极的方面是逃离试探，积极的方面是体贴圣灵。这是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三节保罗想让我们看见的。我希望我们在查好这段经文之后，没有人再愿意或者说自己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没有属肉体的基督徒，属肉体的人不是基督徒。为什么有人认为可以有属肉体的基督徒呢？那是因为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所以有人是根据这段经文发展出一个学术观点，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但是如果你认真的看这段经文，保罗说我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保罗不是说你们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保罗说我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保罗是在说哥林多的基督徒在一些问题上是如此的不清楚真理，好像非信徒一样，保罗只能把你们当作非信徒一样来教导你们一些非常基本的真理，好像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希望他明白属灵的真理。基督徒是属灵的，是体贴圣灵的，是把他的心思意念都关注在圣灵的身上。所以我希望你明白，基督徒不应当也不能够属乎肉体。朋友们，当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在对自己的心讲道。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心所说的话可能只有一句，那是一句话的讲道，但是你透过那一句话的讲道，你在说服你自己去做一件你认为对的事情，或者拒绝做一件你认为错的事情。例如我们会对自己说别人会发现的，以此来让自己不做某件事情，或者我们会说弟兄姊妹知道了会很不好，会很没面子，这也是一个你在对自己的心讲道的一种方式。你会说我如果我这样做不会原谅我自己，我过不了我的良心。有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的心说管他呢，我先爽了再说，或者呢我会对自己的心说这个人太可恨了，我一定要反击，我要羞辱他。我们透过我们对自己的心所说的话，我们都在合理化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人都是，这是人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合理化它。那么我们合理化它的方式，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心说话。那保罗叫我们靠着圣灵，体贴圣灵，用神已经成就的事情来教导自己，用福音来教导自己，不是用惧怕来教导自己，而是也不是用律法来教导自己，更不是用老我和放纵来教导自己。当我们用圣经，借着圣灵，用神的话在教导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治死罪了。所以留意你对自己的心所说的那一句话，你是在用圣经，用神的话在教导自己，还是用你自己的意念在合理化自己想犯的罪行？那我们怎样用神的话来教导自己呢？看看神为我做了什么，看看十字架上神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想想我现在是谁，和我应该怎样回应那一位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基督。不要让你的心欺骗你，而是要不断地对你的心传讲圣洁和福音。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用真理来对自己的心讲道，求你帮助我们用福音来对自己的心讲道。愿你让我们关注基督的圣洁，愿你让我们关注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事情，也愿意体贴圣灵，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让我们渴慕天上的事，而不是随从肉体和体贴肉体而生活。我们这样的感谢和祈求，而是奉主耶稣的名。